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2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们分享。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大型投资人九月股市暴跌前抛售科技股。那么连续两天美国科技板块都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跌，华尔街希望弄清背后的原因。路透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根据投资者和贸易公司的研究，大型投资者因担心九月份典型的季节性下跌与周二退出了盈利股票的仓位，这表明科技股的抛售可能是由普遍的风险厌恶情绪所驱动。艾伦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表示，本周科技股抛售看起来不像是恐慌，更像是风险的广泛重组。我们看到加密货币、高市盈率的科技公司和人工智能公司都面临压力，这表明投资者正在削减多种风险资产的敞口，而不是对单一的新闻事件所做出的反应。另外两名对冲基金投资者指出，市场动能正在转变，他们表示对冲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正在抛售获利的股票。周三早些时候，韩国科技股和中国生物科技相关的股票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那么这个报道提及呢，自1928年以来，美国股市在大多数年份在9月份会出现下跌。那么这个报道它实际上它并没有啊找到令人信服的一些理由，就科技股连续的大跌内在的逻辑，它现在能够看到的理由呢，一个是历史经验，但是历史经验与目前的这种啊市场现实是否吻合，或者历史上九月份未必都是下跌，那么大跌的年份呢那就更少，所以它这个逻辑上来讲呢并不是那么充分的。那么至于对冲基金的一些高管所谓的要重组投资，那么重组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要重组，而且要卖出一些盈利的科技股，它并没有给出啊令人信服的一个说法。那么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当市场出现一些剧烈变化的时候，我们没有弄清原因就是没有弄清原因，你不能够啊自以为是的去找一个原因或者相信某一个人说的原因，找不到原因呢不可怕，你找不到原因至少可以让你处于一种戒备的状态，但是你相信了一个找错的原因或者完全是虚假的原因的话，它就会影响你的判断。所以 LT 个人的经验就面对路透社今天这个报道很重要，它确实帮我们强化理解市场发生了大事了，但究竟是什么事主导的这个科技股的抛售，应该是存疑，还应该再继续去观察和分析，不要简单的在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理由的时候抓住一个说法，抓住一个媒体的观点就去信仰，那可能会出大事的。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日本出口连续第三个月下降，七月份日本出口同比下降 2.6%，由于担心美国关税的影响，日本七月出口出现了四年来的最大降幅，连续第三个月下降。今天韩国财政部也公布了它的出口数据，韩国七月份出口下降 0.5%， 六月份呢下降 2.6%。 所以东亚这两个出口大国对于川普关税究竟会有多大的影响，这个是全球资本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事。那么仅仅是六月份七月份的数据呢可能还不足以啊做出一个结论，但是这种连续出口下跌应该引起啊市场投资者的足够的重视。第三个相关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报道，拉加德表示欧洲应深化与非美国贸易伙伴的关系。所以你有时候很难分清哪些是政治问题，哪些是经济问题。欧洲央行的总裁拉加德表示，欧洲应该深化与美国以外的贸易伙伴的关系。今天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小组会议上，拉加德称，虽然美国现在是并将继续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欧洲也应该致力于深化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贸易联系，利用起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优势。拉加德称，在美国开始提高贸易伙伴的关税后，欧盟应该加强其机构和经济的韧性，以提高欧元的国际地位。他说，关税的影响已经显现，预计第二季度欧元区的经济会放缓。他表示，欧洲央行 将在即将发布的九月预测中考虑贸易协定对欧元区经济的影响，这将指导欧洲央行未来几个月的决策。那么这个新闻你能够感受到这种关税格局的调整，它会产生一些深远的政治经济的影响。第四条相关的最新信息呢，这个有一点金融八卦或者财经八卦，这个是路透社报道，川普任职期间购买了数千万美元的金融资产。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本周披露的数据显示，自今年一月上任以来，他已经购买了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州和市政债券。这位亿万富翁总统自1月21日以来进行了600多次金融购买。他买的一些公司债呢，包括花旗银行的公司债、摩根斯坦利的债券、富国银行的债券、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的债券、高通的债券、美国这个建材和家装这个连锁店加德堡的债券，以及联合健康的这个债券。那么川普买的股票呢，也被广泛的这个议论，但是这个呢，从投资者的专业角度来看呢，似乎没有什么关注的价值。他买的非常多，包括苹果呀、谷歌呀，这些大家熟悉的美国知名公司他都买了，而且呢，他每只股票买的非常非常少。所以说有一些希望从川普买的这些股票与他对企业实行一些政策或者对企业的一些干预，想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联系，这个经过昨天到今天的舆论的这个消化，好像找不出来什么热点新闻，因为他都买的太少。所以川普对股票这种投资风格也还是很有意思的，这可能是不是开发商的一种本性。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两个方面有关美国调解乌克兰战争，特别是白宫的周一的峰会以后相关最新发展的一些信息。第一呢，我们分享路透社今天的报道，美国和北约规划人员开始制定乌克兰安全保障方案。因为在周一呢形成的一个会议的结论是，美国与欧洲盟友呢联合起草有关停战以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方案。路透社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和欧洲军事规划人员已开始探索为乌克兰提供冲突后安全保障。川普周一峰会上承诺为基辅提供安全保障，这让乌克兰及欧洲盟友感到振奋，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答案。官员告诉路透社，五角大厦正在规划演习，研究华盛顿除了提供武器外还能提供哪些支持，但他们警告美国和欧洲的规划者需要时间来确定什么是军事上可行的并且能让克里姆林宫接受的。两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一个选项是派遣欧洲军队前往乌克兰，但由美国负责指挥和控制。消息人士补充说，这些部队不会悬挂北约的旗帜，而会悬挂各自国家的旗帜。俄罗斯外交部已经排除了部署北约国家军队来帮助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川普已公开排除在乌克兰部署美军的可能性，但昨天川普似乎为美军的军事介入留了空间。他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说华盛顿可以向乌克兰提供空中支援。川普说，说到安全问题，欧洲人愿意派人到地面上，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尤其是通过空运，因为没有人拥有我们拥有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没有。但川普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那么美国的空中支援究竟是什么含义呢？ LT 注意到昨天有些网友马上抢答说，这个川普这个意思就是派空军、派战斗机去支持，实际上这个目前还没有定论的。路透社接着他这样描述的，美国空中支援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以及美国战斗机执行禁飞区的任务。自2022年莫斯科全面入侵以来，美国已向基辅运送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和弹药。那么这个消息呢，LT 感觉还是很正面的，它反映了周一的白宫的峰会之后，美国与欧洲的盟友在推进会议呢形成了一些共识。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现在落实周一白宫的峰会，所有的问题的卡壳卡在一个问题上了。周一美国与欧洲领导人的峰会实际上重点围绕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安全保障的问题， 但是安全保障的前提呢是必须达成和平协议，所以和平协议达不成，这个安全保障呢属于纸上谈兵。那么我们再往前推，和平协议能不能够达成呢？它取决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是普京与泽连斯基两个人去谈领土交换，就这个谈不拢的话不能往下走，如果这个能够谈拢，那么就会出现普京、泽连斯基、川普三人的峰会。因为川普现在他讲的，如果普京与泽连斯基不见面，他们没有一个说法的话，我再去参加三方会谈没有意义。所以这样来看呢，无论是安全保障协议还是川普主持的俄乌首脑的这样一个会谈，都卡壳卡在普京与泽连斯基能否会见上面。那么我们在分享华尔街日报啊，他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通报两个简单的这个最新的新闻。第一呢是法新社报道，法新社报道呢说，周一川普与普京通电话时候，普京说见泽连斯基可以啊，要他到莫斯科来见我。那么川普呢就把普京这个话带给了会场上的这个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那么泽连斯基当场就拒绝了。那怎么可能呢？我们要见面也只能找一个第三方的地方来见面，所以普京的这个提议呢被泽连斯基否决了。所以这个事儿又回到原点，就见不见面，在哪见面，现在又开始重新磋商。那么法新社认为呢，普京提出来要泽连斯基到莫斯科去见他，本身是他在传递出来阻挠这次会见，这是法新社的一个报道。第二呢，我们分享一个短信息呢，这个是福克斯电视台的报道。就昨天川普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我告诉普京将安排他与泽连斯基会晤，会谈结束后如果一切顺利，我会主导一场和平谈判。川普说，你知道探戈需要两个人一起跳，我们必须建立某种关系，否则我们只是在浪费时间。川普说他想结束这场战争，如果我能够拯救美洲7000人免于死亡，那就太好了。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尝试上天堂。我听说有人说我做得不够好，但这件事做好，我能够进入天堂。所以这个反映出来川普呢，他还是有强烈的愿望来推动啊俄乌能够达成协议。那么我们就来回到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他在探讨这个卡壳的问题。他报道标题是，普京称泽连斯基是西方非法的傀儡，他能与泽连斯基谈和平吗？所以我们热热闹闹在议论了这个白宫的周一的峰会之后，回到现实，就这个最难最难的问题你回避不了的，你否则其他程序都没办法推进。他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在川普总统的敦促下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么他将与这位他3年半以来一直谴责为非法领导人和傀儡的泽连斯基面对面。川普要求会晤的举动让普京陷入困境，如果他拒绝可能会激怒这位美国总统，后者已经威胁要对他实施更多的制裁。但泽连斯基如果与普京进行了会晤，那么普京在俄罗斯的精英和公众心目中的政治形象就会受到重大的挫败，因为普京一直高调告诉俄罗斯人泽连斯基是非法的西方傀儡。所以华尔街日报首先他认为普京见与不见对他来讲是个两难的问题，俄罗斯官员几乎没有表示他们正在为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做准备。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任何官员之间的接触计划都应极其谨慎的制定，其他俄罗斯官员则嘲笑泽连斯基是一个不严肃的政治人物。所以从俄罗斯方面反映的信息来看，他们不积极，甚至是有些嘲笑这种提议。所以你能感受到，你说这个卡壳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接下来华尔街日报描述，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不太可能很快达成，或者说不容易。你看这就与德国总理默茨周一下午爆料说2个星期内普京就要与泽连斯基见面，这个出入就非常大了。这个不光是华尔街日报判断，是从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和其他官员对潜在的这样一种俄乌首脑会谈的一种态度也能够感受到它的难度有多大。普京是怎么回应川普这个提议呢？这就体现了普京的狡猾，你也可以说他是一种老道。他说见面是好事啊，但是我跟泽连斯基的见面呢应该是和平进程结束以后的事儿，更像是签署已经谈妥的必要的文件的正式仪式。就说你和平协议没有谈成，见面有什么意思呢？他就把川普提议的 你们俩先见面，然后我再来主持你们的这个和平谈判。普京呢就把顺序颠倒一下，哎，你们先把那个和平协议啊先搞定，搞定了我们见面嘛，就是个象征性的仪式问题。那么从华尔街日报这一段描写啊，就是川普说怎么做，普京回应说怎么做，他们俩呢就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啊无聊的逻辑循环去了。这就是著名的蛋鸡理论，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川普说先有蛋，再有鸡。那普京说的先有鸡才有蛋。你说这两个问题谁对谁错你很难讲，但是这两个问题假如都坚持的话，那么这两个人就站不到一起去了。华尔街日报接下来描述，问题不止于泽连斯基一人，普京认为这场战争是俄罗斯为重新解决冷战结束以来的国内怨恨所采取的更广泛的行动的一部分。在普京眼中，泽连斯基并非对手，就普京认为乌克兰之所以参战完全是因为西方的支持，所以川普现在调停俄乌战争停火，实际上普京认为是要调停他与西方之间的战争，所以他认为见泽连斯基这个事儿跟这场战争的本质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那么华尔街日报也回顾，普京与泽连斯基啊还真见过一次面，什么时候见的面呢？是2019年，因为当时泽连斯基刚刚当上总统，普京呢似乎对这位新选举的总统寄予厚望，那么但是后来发现呢他搞不定泽连斯基，所以普京呢也就放弃了对泽连斯基的任何幻想。那么昨天俄罗斯的现在的外交战狼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和外交部的女战狼发言人扎哈罗娃都对泽连斯基发动了攻击，为普京拒绝会晤的行为做辩护，所以俄罗斯方面发出了再清晰不过的声音，就普京不见，不单独见泽连斯基。但是这个呢，美国的舆论呢，美国的媒体呢，选择了视而不见，不愿意正面来报道俄罗斯的这种真实的立场。所以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它实际上想提示啊，相关的各方，现在卡壳的问题，按川普说的，你们俩不见我也不能往下走。那么这个卡壳的问题比舆论想象的难度要大得多，实际上普京是拒绝了这样一种提议的，但只不过呢俄罗斯官方没有正式表达，美国的舆论欧洲舆论呢还在抱以幻想，但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他表达出来他比较坚决的一种判断。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新闻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连续两天在美国的电视台上批评印度。我们分享今天这个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贝森特称印度最富有的家庭受益于俄罗斯交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声称印度一些最富有的家庭从购买俄罗斯原油中受益，同时重申了提高对这个南亚国家关税的计划。我们计划提高对印度的关税，这些是购买受制裁的俄罗斯石油的二级关税。贝森特称他们通过转售赚取了160亿美元的超额利润，他们是印度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而且贝森特他还列举一个数据，他说你印度与俄罗斯的石油关系啊，能源关系本来关系并不密切的，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前，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的石油占印度石油进口的不到 1%， 而现在高达 42%。 所以贝森特说这是典型的发战争财，你是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大比例的提高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所以说印度这种大比例的增加俄罗斯的石油采购与俄罗斯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是有最直接的联系，所以美国要制裁印度。那么有记者问了，你为什么不制裁中国啊？中国也从俄罗斯购买石油。贝森特他第一次代表啊美国政府，代表川普政府，他解释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二级关税川普签了总统令威胁印度而没有威胁中国。贝森特今天他是第一次讲了这个理由，他说人家中国啊本来就从俄罗斯进口原油，中国没有因为乌克兰战争大比例的提高俄罗斯进口原油占中国整个原油进口的比例，所以说从原油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并不是非常明显的去支持俄罗斯战争。印度不一样，印度你本来是不采购俄罗斯石油的，你因为它打仗，因为国际制裁，你大规模去进口俄罗斯原油。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呢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贝森特就这一个问题连续两天在美国媒体上炒作，这个事儿背后啊，坦率来讲对莫迪的攻击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莫迪拒绝了美国的警告，莫迪呢甚至在印度国内上演了一场啊民族主义的这样一种啊悲情剧， 他告诉印度的媒体，告诉印度人民，因为我为了保护印度的农民，保护印度的穷人，我顶住美国的压力，他们要惩罚我，我个人损失很大，但是为了印度的穷人，为了印度的农民，我个人损失啊，我是愿意承担的。这个展现出来一种啊，为了民族，为了人民的大义，牺牲自我，牺牲小我的一种啊英雄主义。那么贝森特这个讲话呢，他就戳穿了莫迪这个虚伪。他说，第一呢，是你本来印度有自己的石油进口渠道的，你现在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全世界制裁俄罗斯，你现在去帮俄罗斯，这个是你是站在侵略者的一边，你哪里是帮穷人呢？你是在帮杀人犯。这是他揭穿他一个观点。第二呢，你看莫迪，我都是为了你们穷人呐、啊，你看我个人损失多大，我本来是一个世界领袖，因为为了你们这些倒霉蛋，你看我受到美国这么大的批评。那么贝森特他就指出来，你哪里是为了印度的穷人呢、啊？你是为了印度的富人，而且印度大规模进口俄罗斯石油，并没有用在印度市场上，他们是通过加工了俄罗斯原油，再卖到国际市场赚这个差价，而赚这个钱的人呢，都是印度的一些富人，少数几个家族，与印度的穷人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典型的政商勾结，利用国际危机事件发这种不义之财。所以这个新闻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美国政府的官员，特别是华尔街出生的贝森特，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从领导者个人的诚信角度来进行宣传，这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美国以往还是很少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也可能算是一种八卦新闻，但这个在美国呢，又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是，伊隆马斯克誓言要成立政党，他已踩刹车了。亿万富翁寻求与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政治运动潜在的继承人万斯保持联系。知情人士透露，亿万富翁伊隆马斯克正在悄悄放弃创办政党的计划。马斯克告诉盟友，他希望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公司，并且不愿意通过成立可能吸走共和党选民的第三方政党而疏远强大的共和党人。马斯克的姿态与上个月初相比有所转变，当时他表示将组成所谓的美国党，代表对两大政党不满的美国选民。在考虑成立政党的同时，这位特斯拉的执行长也一直致力于维护与副总统万斯的关系。万斯被广泛视为让美国再次伟大政治运动的潜在继承人。知情人士称，马斯克最近几周一直与万斯保持联系，并向同事承认，如果他继续组建政党，将损害他与副总统的关系。一些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及其同事曾告诉亲信，如果万斯决定参加2028年总统竞选，他正考虑动用部分雄厚的财力支持他。马斯克在2024年大选中花费了近3亿美元来支持川普和其他共和党人。马斯克的盟友表示，他尚未正式排除成立新政党的可能性，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他可能改变主意。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周日川普突然转发了马斯克的一个旧的推文，而且呢，他是在 X 平台上截图马斯克的贴文，然后呢，在他自己的真相媒体转发。那么这个动作就有点复杂，说明川普还是很认真的。就马斯克发了个贴文说自由无价，川普呢就去转发了这样一个东西。那这显然呢，传递一种川普与马斯克的关系啊缓和，因为在川普与马斯克翻脸之后，马斯克多次示好，包括承认错误，包括转发川普的一些评论。那么川普呢，他总是一种摆出一种居高临下，认为马斯克走了一段弯路，现在回头是岸。但是周日这个举动呢，他就体现了一种川普的一种主动，所以外界看来他们的关系是有明显的缓和的。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他也符合外界的一种感受，马斯克与川普阵营的关系啊，的确有明显的缓和。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马斯克对《华尔街日报》这个独家报道，他也做了第一时间的反应。马斯克在 X 平台发文说，永远不要认为《华尔街日报》说的任何话是真实的。那么也就是马斯克否认了《华尔街日报》这个观点。但是根据马斯克以往的这样一些表现来看，就马斯克否认，他实际上还是有他技术性的否认的成分的。因为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他讲了很多信息，既讲了马斯克与共和党的关系， 又讲了是否成立新的政党，又讲了与万斯的关系，又讲了与川普的关系。那么究竟马斯克否认的是哪一个方面？这个马斯克他还是很狡猾，他并没有全盘去否认，没有具体去指证《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哪一些信息是错误的。所以这个呢，还是给舆论留下了一些想象空间。但 LT 认为马斯克完全背叛共和党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彭博社一个报道，这个还是值得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网友高度重视。他这个报道标题是肯尼亚与中国商谈将美元贷款转换为人民币债务。肯尼亚财政部长姆巴迪表示，肯尼亚正在与中国进行谈判，将该国欠起最大双边贷款机构的美元债务转换为人民币，并延长还款期限。姆巴迪今天在首都内罗毕接受采访表示，这项谈判旨在帮助肯尼亚减少每年10亿美元对华债务偿还支出，并在预算中创造更多的回旋余地。姆巴迪表示，预计谈判很快就会结束，但他没有提供具体的时间表。他说，一旦我们从美元转向人民币，利率就会自动降低近一半，同时调整贷款期限也将使国家受益。部长表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节省。根据肯尼亚财政部的数据，截止三月底，肯尼亚外债总额为405亿美元，其中欠世界银行144亿美元，欠欧洲债券投资者75.2亿美元，欠中国近50.4亿美元。这个新闻呢，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它对中国的国家主权债务，对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以及对人民币的国际汇率啊，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那么根据官方机构的一些数据，就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推行一带一路，对外发放的贷款赠款，就借给这些亚非拉的这些国家的美元是11000亿美元。那么这借这11000亿美元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外汇储备。那么借给这些国家之后呢，它仍然在账面上是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存在的。就外汇储备除了购买美国的金融证券资产、欧元计价、日元计价资产之外，还包括这些对外的债权，就借给别人的钱也算是外储的。那么肯尼亚目前与中国谈的这个事呢，是什么事呢？就借的美元呢，现在人家未来呢要还一堆人民币，美元没了，借出去的美元没了，那么收回呢，理论上呢收回一堆人民币，而且人民币还不一定还得了，按非洲这个德行，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假如肯尼亚开了这个头的之后，其他非洲国家、拉美国家、东南亚一些国家都会进行攀比，都会要求免掉美元的这种债务，转换成所谓的人民币的债务。所以今天国际主流的财经媒体都显著报道了这么一个重大的财经信息。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路透社的独家报道，标题是消息人士称中国考虑推出人民币支持的稳定币。知情人士称中国正考虑首次允许使用人民币支持的稳定币，以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更广泛的使用，这是对其数字资产立场的重大转变。消息人士称，中国国务院将于本月稍后审查并可能批准一项路线图，以促进全球人民币的使用，包括跟上美国对稳定币的推动。他们表示，该计划预计将包括人民币在全球市场上的使用目标，并概述国内监管机构的职责，并补充说，该路线图还将包括风险预防指南。一位消息人士称，中国最高领导层预计最早于本月底举行一次学习会议，重点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和稳定币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正日益受到关注。消息人士称，这次会议上高层领导可能会发表讲话，为稳定币定下基调，并明确其在商业中的应用和发展的界限。如果中国稳定币使用计划得到批准，将标志其数字资产策略重大转变。由于担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中国于2021年禁止了加密货币的交易和挖矿。根据支付平台 SWIFT 的数据，6月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下跌 2.88%， 但是美元占据了全球支付市场的 47.19%。 那么这个信息呢，非常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高度关注。在全世界的加密货币、数字货币 投资界当中，就中国的加密货币的投资者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数量之大，投入的规模，在这个领域来讲啊，相比中国在科技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要大得多得多。这个还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事件，就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这么严厉的监控下，他们对这种新兴的产业投入的热情以及所带来的影响如此之大，这还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观察、了解、理解的一个事儿的。那么官方这次对稳定币的政策的松动，会给中国的加密产业可能带来一次重大的机会。当然中共他不会去帮助中国这种半地下状况的加密货币产业的发展，他还是为了他的利益，为了他执政的管控能力来推行这种啊数字货币的。但是对相关从业者来讲呢，可以借力打力，所以这个事儿不是一件小事。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财新网今天的报道，标题是中国七月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2.6%， 拉动年度累计由负转正。中国财政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七月财政收入达到人民币22730亿元，年增长率 2.6%， 创下今年单月新高，同步拉动一至七月累计财政收入年增长由负转正 0.1%。 就即便是七月份财政收入 2.6%， 就一至七月平均来讲，财政收入呢同比增长 0.1%， 几乎呢持平，就没有增长。那么七月份财政收入为什么会比前几个月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呢？当然这个幅度与以往中共的财政收入比也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为什么七月份有 2.6% 的这个增长呢？中国财政部的解释呢，是主要是税收增长，税收在七月份同比增长了 5%。 那么对于今年一至七月财政收入呢仅仅是持平或者略增长 0.1%，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的局长胡静林的解释呢，是说主要是受到减税降费、价格变动、税源结构等影响造成的财政收入没有增长。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中国的 GDP 高速增长 5.3% 5.4%， 怎么财政收入不增长呢？之前我们专门呢与网友探讨过这个问题。那么今天中国的一些财经媒体呢也在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财政收入与 GDP 的增长速度差距那么大。那么今天中国官方的财经媒体的解释，证券报的解释呢，是 GDP 的总量呢是以现价计算，而增速是以不变价计算。这个是老调常谈了，他用这种解释呢让很多中国民众呢就听不懂了，什么现价不变价，就带入了一种啊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学术问题了。但是 LT 也注意到，今天中国第一财经他在谈的 GDP 与财政收入啊出现了巨大的这样一种剪刀差的时候呢，他讲了有一个问题，就说美国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中国财政收入增长快，同时美国的 GDP 的增长呢又只有中国 GDP 增长的一半。就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就美国的 GDP 人家增长速度跟你相比一半都没有，但人家财政收入为什么是比你增长的要快。那么这个报道他小心谨慎地提到了一个中共啊不敢让老百姓知道的事儿。为什么说他小心谨慎呢？他只列举了数据，他没敢做评论，再评论的话可能习主席要抓人了。就他讲中国的财政与美国财政相比，为什么中国的财政效率这么低呢？他只举了一个例子，当然相信熟悉财经的网友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例证的。他只举了一个例子，小心谨慎的，他说以 M2 就印钱，就货币发行总量来讲，美国的 M2 去年呢只增长 0.8%， 就印钱呢几乎没有增加。那么美国的 M2 的增长速度，就印钱的增长速度呢，比 GDP 增长的速度低 90%， 就 GDP 涨，人家货币发行人家没有增加。那相比中国呢，中国的 M2 广义货币啊余额呢是年增长 7.2%， 那比 GDP 的增速就高 81.8%。 他举了这组例子在探讨啊中国的财政效率为什么比美国低，他只列举 M2 与 GDP 增速的关系比较中美的数据，然后他没有做评论，他也不敢。所以网友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中国的财政收入效率低下呀有很多原因，但是货币乱发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原因。所以这个信息呢值得大家再去琢磨，因为你这个东西只能你去琢磨， 媒体不敢再进一步去讨论，再进一步讨论的话，那可能就要反党了。但作为财经专业问题呢，大家可以去琢磨一下，由此你能够去诊断中国经济的健康程度。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就很多复杂的经济问题啊，经济学理论问题，有一些普通老百姓呢，他能够用简单语言呢给你拆解。今天 LT 就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中国网民的贴文，就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向人民做解释，我们的经济好，我们要东升西降。那老百姓讲了，你的 GDP 不如美国，你的财政收入不如美国，你凭什么说你东升西降，你比美国好啊？哎，人家中宣部啊，在过去20多年一直用了一个中国老百姓很难理解的经济学的术语，就说我们的购买力啊，评价购买力比美国强，就美国人的钱呢不值钱。那言外之意呢，就他那个 GDP 啊是假的，是注水的。我们的一块钱比在美国的一块钱购买力要强大的多，所以反推包括中国的这个国师林大师他们，实际上我们早就超过美国了。但是 LT 最近看到一个中国网民的贴文呢，非常简单的把这么一个深奥的经济学的现象理论呢说的无比的透彻，也让中共官方啊过去20多年讲述啊中国故事的经济学逻辑啊底层逻辑给它戳穿了，给它摧毁了。所以非常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呢，在普通的网友理解上来讲啊，它有时候比经济学家理解的要透彻一些。他这个贴文是个什么内容呢？就有一个人呢就提问说，为什么美元的实际购买力只有3至4元人民币，就1美元的实际购买力啊拿到中国只相当于3-4美元，但是为什么人民币兑换却要7.2呢？就他这个意思就是我的购买力很强，但是我的汇率上人民币为什么没有体现出那么强大呢？这个网友他回答呢是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在河南一个包子1块钱，但是呢你在上海你要买一个包子呢就得3块钱，按实际购买力，我河南的1块钱就等于上海的3块钱。那我拿我河南的1块钱换你上海3块钱，你换不换呢？就说那我能不能去上海生活呢？我河南人用我上海的用河南的购买力到上海去生活呢？这个显然就不可能。或者是上海人愿不愿意跟你河南人换呢？上海人显然不愿意换。这个不是河南人与上海人谁高谁贱的问题，是因为中国这种不均衡的经济政策它导致的东西部的差距，地区差异就这么大。所以说你用你那种购买力的理论，你去给河南人提高自信心，我们的购买力比上海强，以此呢来宣泄我们河南的经济比上海强，这个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就普通网友用这个例证来解释啊中美之间的差异，它完全呢摧毁了中共啊讲好中国故事的底层逻辑，所谓的购买力，所谓东升西降的依据，哎，我的购买力强大。那么这个网友拿上海的人民币的购买力与河南人民币购买力的比较，它实际上这种啊购买力背后是有巨大的社会的差异的。所以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 LT 认为理解最深的还是中国的普通网民。当然了，中国官方并不是不理解，他是为了宣传，他甚至为了掩盖。所以有关中国的财政收入为什么总是远远落后于 GDP 这个事儿呢，还会在中国民间持续发酵的。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习主席啊结束了隐身，结束了所谓的北戴河周期度假周期，今天呢满血复活，高调的登场。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他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次访问西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抵达西藏首府拉萨，开始他作为中国领导人第二次访问西藏，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习近平上一次飞往西藏是2021年的7月，他敦促那里的人们跟党走，听党话。外界观察家普遍认为，这次访问表明共产党有信心在这个长期反对中国统治的地区最终建立了秩序。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进一步对西藏的宗教信仰进行打压。习近平指出，必须引导藏传佛教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2021年之前，上一位访问西藏的中国领导人是1990年的江泽民。那么对于这个政治新闻， LT 有3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国际舆论为什么非常重视这个习近平到西藏去访问，因为在习近平这一次公开亮相之前，中国的民间舆论以及海外的舆论在广泛议论所谓的有或没有的北戴河会议，或者是北戴河时间。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关习近平的各种啊谣言传闻呢就非常多。那么影响最大的呢是过去几天中国网民热议的北京301或者303医院出现了紧急状况，有大人物急救，所以舆论普遍指向习近平生病了或者突然生重病了。再加上今年以来有关习近平要下台或者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会放弃部分权力这种传言，让习近平生病了的这个新闻呢，或者这个传言呢，就变成了一种广泛传播的一个信息了。那么今天习近平的露面不光是简单的粉碎了那个说他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抢救，他选择新疆出场，北戴河时间之后亮相西藏，这个不光是说他没有去医院急救，反而显示他身体状况还非常好。大家知道去西藏你那个身体很糟糕去西藏的危险是非常大的。那么在中共有强大的领导人的这种保健制度情况下让习近平去西藏，所以他也向外界宣示一个时期以来说习近平病得不行了或者习近平身体状况出现大麻烦的说法呢，他相当于一种自我辟谣。当然也不排除就中国领导人采取特殊手段，即便是身体状况很差也能去西藏，这种技术手段也许不排除。但是呢，习近平选择这种对身体来讲高风险的西藏首次登场，他传递出习近平的身体状况不像外界说的那么糟，这个效应呢，这个辟谣的效应还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到西藏去要求西藏人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网友们都非常清楚，西藏新疆与中国内地最大的不同呢是他们要求挂领袖的照片。你看中国内地很少有这种现象，至少官方他不要求民众呢得挂习近平的美图秀秀，但是西藏是一直是要挂领袖的美图照片的，而且这个习惯还不是习近平开始的，从江泽民开始就是挂领袖的形象，胡锦涛时期仍然是，习近平时期继续是，那么后来发展的新疆整治新疆也要求挂习近平的照片。所以说习近平自己跑到西藏去讲听党话跟党走，按照中共的一贯的政治逻辑政治语境，你把党换成党魁党首换成领袖非常平滑。所以习近平所谓的听党话跟党走，他就是要求听我习近平的跟着我习近平走，再加上家家挂习近平的画像。所以习近平把这些边疆地区他弄成一种政治特区，这种政治特区在某些方面与中国内地相比甚至更加去体现一种专制独裁。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LT 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在内地服服帖帖的老百姓人民群众里面不去挂习主席的像，要跑到不服明显不服的新疆西藏去挂习主席的像，就这个奇怪的现象 LT 一直没理解，这希望生活在中国的网友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现象。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这一次去西藏与中共宣布在西藏建设全球最大的水力发电站，这个时机呢是非常近，联系是非常密切的。那么这个呢就也涉及到中国与印度的关系问题。那么目前呢由于美国与印度关系出现了风波，印度呢就展现出来一种要打中国牌的架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上个月中共宣布要建雅江水电站，印度方面尽管嘀嘀咕咕不满，但是在这种背景下，印度目前的国际环境的困境下，习近平再次到西藏去，他也会巩固中共的这样一种在西藏的重大建设的这种策略。因为你这个时候印度人不会再嘀嘀咕咕了，印度人呢不会再批评了，那么你这种时候你不能批评不能嘀嘀咕咕的时候，习近平去了他会再次强调他这个重大工程，那么就为以后印度完全接受中共在西藏的这样一种建设计划，他就找到一个机遇。这个是不是习主席在下大棋或者有意的，这个很难讲，但客观上在这个时机习近平去西藏，他会巩固这个大型水力发电站计划让印度被迫接受的这样一种现实。特别是莫迪已经定了这个星期要到中国去，所以今天的这个新闻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一个习近平的政治秀，无论是对国内政治还是对国际政治，这是他完成了一个对他个人来讲是个不错的政治秀，但对于西藏人民来讲，可能对其宗教的信仰和民族的自由呢，可能又是一次 紧缩又是一次更大的压制。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